然后开始之前，我们先做祷告。亲爱的上帝天父啊，感谢你啊，带领我们这一季，这个在旧约中，我们来寻找耶稣，是吧？感谢你能够带领我们走到今天，也今天我们是这一季的最后一堂，求主的灵继续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今天这堂课，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也认识主耶稣，认识你的救恩的大能。我们就把今天的下面的时间都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上堂课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撒母耳记，讲到这个大卫和这个从大卫和这个所罗门的角度，我们看到是怎么样他们来预表这个耶稣基督的。然后呢，在最后我们谈到就是说。当我们谈到这个所罗门的时候，我们谈到了所罗门的智慧，是吧？所罗门是一个和平的君，是个在神的眼里是也是受了大大的祝福。他是这个，他也是一个很有人的智慧。但是在所罗门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因为他依仗这个人的智慧，而不是神的智慧，就是他箴言里所认识耶和华就是聪明，是吧？但是最后他因为他要去。让这个跟这个周围的这些强国结盟以后，他就用和亲的方式就，娶了一些就是外邦的这些公主啊，这些做这个妃子啊，做妻子，然后就导致这个异教外邦的这些信仰就是传了进来，然后就是说他的晚年是不是特别没有完全就是遵照神的旨意，他都有很多这个拜异教的这个拜偶像的这个情况出现。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接着讲，就是说从所罗门去世以后，就是他的所罗门去世以后呢，以色列的历史呢就成为一个充满这个被盗与审判的这个故事。所罗门的儿子他叫罗伯安。罗伯安当政的时候呢，就是人们因为这个征税太重而抗议，就是导致这个就分裂。然后罗伯安也没有很好的去这个就是所罗门的儿子啊，他没有去很好的这个处理这个事情，没有很用很好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呢，使得所罗门的王国就一分为二，就分成了这个南国和北国，是吧？这个北国的王呢，就是耶罗伯安建立了一个新的这个。他建立这个新的崇拜的方式呢，是为了使以色列人不再去耶路撒冷，因为他要巩固自己的权利。他说，以色列人如果去耶路撒冷去圣殿去敬拜呢，就慢慢就是这个对他的这个权利的这个控制就比较不是那么稳，所以说他就在自己在这个伯特利设立了金牛犊，是吧？然后呢？他把这两个地点分别位于北国以色列北边和南边的边界，他在这个边界上，你们不要去南国了，去南国去圣殿朝拜，我们就在这里设立一个朝拜的地方。他还进行了一些所谓的改革哈，他的改革就是很奇怪的，就是说，他罗伯安在这个丘坛设立在那个，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于立位人的凡民立为祭司，干了几件事情，然后他还定在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气一样，自己上坛献祭，所以他已经完全就是说，他不用献，他就跳过了这个祭司啊。根据律法来讲，说是一定要大祭司能够献祭的，但是他这个耶罗伯安他就自己献祭，然后他还在伯特利呢，向他所住的这个牛犊献祭，又立为丘坛的祭司呢，安置在伯特利。又将，然后他自己立祭司哈，也不是立位人，他就可以。然后他在8月15日呢，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呢，在伯特利上，上坛烧香。我们看到这个，看到他这个，拜金牛犊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什么？就想到在西乃山下这个，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当摩西立法板的那次，他们也是拜的金牛犊，是吧？然后他们竟然又重蹈了覆辙，所以他们做了很多这种就是说违背律法的事情。 然后呢，在以后的每一位王，在接下来的每一位接下来的王呢，都跟着耶罗波安的悖教行为，因此就这个成为这个为这个王为这些每一位王呢，都因为这个而敲敲响了丧钟哈。然后这个这是这个神的列王记上十五章三十四节就说，神给他们的评价就是对这些王的评价就经常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所以你看到这些南国和北国的这些王哈，我们看了，可能这个字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就是说他这么多王里面，你看这个黑颜色的就是最坏的，然后浅蓝色是比较恶的王，然后这个黄颜色呢就是稍微好一点的王，这是这一列呢是就是说南国的王，南国还有几个好王哈，但是南国有个最坏的王，他是一个叫马拉西是吧？马拉西的这个王他是好像据说这个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就在死于马拉西的手中哈，他是一个是一个暴君。我们来看北国。北国的全是坏王，没有一个好王，全是蓝颜色，就是只是坏的程度有多有少，但基本上都是恶王，都是行这个按这个列王记说他是行耶和华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所以这个他们都慢慢的都受到这些影响，这些拜偶像的风俗已经在北国已经就是说慢慢已经传承下来了。但是呢，神并没有完全的丢弃以色列，从耶罗波安时期开始呢，他就差遣先知到他们中间，先知一直呼召以色列要悔改，他们宣告神的审判，并应许那些愿意悔改的人神就赦免他们。然而呢，他们不断的被忽略，这耶利米书说，从犹大王亚门儿子约西亚十三年直到今日，这二十三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是耶利米讲的。我也对你们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听。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神的这个应许一直没有就是说变化哈，但是呢，他们就是不听，就是说，耶利米先知劝了以色列二十三年，没有任何的回应。所以这个神就是惹动了神的愤怒哈，这个，但是这个后面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又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神去这个劝先派遣先知去呼召这些百姓，但神已经预知这些百姓是不会听从不会听的，神为什么还要不断的派先知呢？目的上并非是徒劳无益，就是说苦劝百姓啊，而是神要在审判之前，就是说给他们一个机会，就是说让他们到在审判的时候就是无话可说，就是说我已经派了先知来劝你们，但是你们不听，所以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就是正如耶稣说的说，不灵说我话的人，所以他审判的依据，神的审判的依据是什么？就是不是世界的标准，也不是宗教传统，而是耶稣所启示的真理，就是说当审判来的时候啊。所以以色列就是说到了一个时候呢，以色列的悖道行为到了一个更加邪恶的地步，所以到了亚哈王是这个北国里面最坏的一个王，他的这个异教，他一个娶了个皇后叫耶洗别哈，所以他们使这个推罗的神巴利成为以色列皇室的宗教信仰，他带领以色列在这个悖教的过程中呢，走上了最致命的一步。就是说，以前他们以色列拜金牛犊是吧？他们还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他们认为这个金牛虽然是拜偶像，他们认为这个是耶和华，但是到这个到亚哈王这个王的时候，他们就完全是拜了另外一个神，就是说就是巴利，他们把巴利作为一个神来拜。所以这个为了击败这个流行的这个异教的信仰呢，耶和华就带来这个旱灾的审判，是吧？这个我们在这个列王记看到这个有这个记载哈，讲到这个旱灾的审判是由这个神是让这个什么先知以利亚他来宣告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神起誓，这几年若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不下雨，不降露，不下雨。这是列王记上十七章一节就讲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神带领这个以利亚也供应他哈，用乌鸦这个叼这些肉给他，就是说然后呢季节更替了，这个仍然没有下雨，所以以色列就开始充满饥荒。亚哈王就是下令，就是不论以利亚逃到哪里都要把他抓来，所以神就保护以利亚，让他寄居在一个外邦的这个西顿附近小城撒勒法的一个寡妇的家中，是吧？这也是就是说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也行了神迹。那个有名的就是说以利亚他这个就是水就是油，就是借了个一团面一个油，让这个饥荒，让这个寡妇一家度过饥荒，这个行了这个神迹哈。所以神就让这个旱灾就是说降临以色列，作为一个审对以色列的审判。然后呢亚哈王就是到处去找以利亚，然后以利亚呢就再次面对了亚哈王，他有跟亚哈王约定了一个这个他们一个比拼哈，他们说一边是这个巴利的祭司，就是巴利就是当时这个亚哈王手下一群这个祭司是拜巴利的那些祭司，另一边是以利亚自己，然后作为神的先知，所以让他为真正的神，就是用看就是说看哪个神是更有力量。所以这场比赛呢是在加密山上，我们就是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所行的神迹。然后这些先是巴利的先知，他们就是在那里祷告哈，给巴利祷告，然后呢然后献祭给那些公牛，是吧？然后巴利的同时呢，也就是说呼求他们的神，但一点效果都没有。于是他们就开始表演，他们就是疯狂的用刀伤自己身体，向巴利大声哭喊这种，但是呢一点效果也没有。然后到以利亚的时候，他就让人重建了耶和华的祭坛，他使用了12个石头用来象征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然后用水浸那个祭物和祭坛，在上面浇水。所以然后最后这个以利亚说，就是向神祷告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你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求允我使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了沟里的水。所以当时这个当以利亚祷告的时候，就神就降下火来烧了这个，把这些燔祭烧了以后，还把那些水都烧干了。所以这些百姓一看到这个就非常害怕，就伏伏在地啊，大叫，就是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他们就知道了。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说这个在主耶稣的时代也有很多，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充满这个怀疑的时代，许多人要求就是神最好就是说经常降这种神迹哈，放一个火下来，或者打一个雷，让我们就是说行一个大大的神迹来看，来彰显就是耶和华的那个能力，神的能力哈。这个在耶稣的时候也是，这些人也要就是说求耶稣来行这些大的神迹， 他们要求耶稣再行一个神迹来证明自己，但耶稣拒绝了。其实如果神愿意的话呢，他是可以向人显明他的大能，就像他在加密山上所做的是吧。但是他是全能，他怎么能愿意在我们的要求下让我们检查，好让我们来判断他是不是神呢？所以 这个从天上降下火并不能拯救这个罪人啊。当这个以利亚这个成功以后，当时他是非常的兴奋，就是说跑在这个那个王的那个车前面哈。然后在这个加密山上胜利之后呢，以利亚就宣布了神对巴利众先知的判语，将他们处死，就是把这些巴利的这些把这些亚哈王的这些巴利的这些先知都处死。然后以利亚已经看上去这个好像已经胜利了哈，他已经使神的儿女们的心都归向了父，又向父的心又使人们的心归向以色列的神。然后但是呢，后来我们看到以利亚是什么，他就这个皇后耶洗别就被激怒了。耶洗别知道他那些巴利的先知被杀了以后都非常生气，他说立誓一定要杀死以利亚。所以这个以利亚听了以后就逃。所以你们看到这个以利亚为什么要逃，就是说看到他 前面已经赢了，神已经降下这个降下火来，降下神迹来。所以但是如果亚哈王还继续做王，耶洗别还继续做皇后，这个加密山上的这个胜利呢到底算得上什么呢？就是在以利亚的眼里，虽然好像神证明他是神，但是呢这些百姓也害怕。但是这些恶王这些皇后继续掌权的话，好像似乎没有解决我们的困难是吧。就是好像就是神好像显示了他的大能，但是又好像有好多事情还没做，就是说没有解决我们眼前的困难。这也是我们就是说我们信仰中有个经常会有些的现象，就是说好像我们知道这个神很有能力，很有能量，就是说可以解决，可以我们向神求，但是呢好像这个现实并不是我们所预期的那样，说我们所想要的那个样子。往往就是说我们现实中的困难还是在那里是吧。就是说你看，就是即使到现在我们也有很多这个抱怨，就是说我们基督教的教会都是很软弱，没有能力，就是说好像在这个时代你看这个国家是这样子，好像这个教会就不能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就是有这种焦虑，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又希望神就是说把这些恶人全部一网打尽是吧。但这是不是神的心意，就是说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以利亚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所以他就很灰心，他觉得他做不到，他没有这个能力。就是说当时他还认为就是只有他一个先知在这里，都没有人帮他，他很孤单很孤独。然后以利亚就在到了何烈山，神就让他到了耶和华，就对以利亚说话哈。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所以耶和华就是说看到前面有地震有风有火，但最后神跟以利亚说话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就是微小的声音跟他讲，然后就吩咐就是告诉这个以利亚，就你不是孤单，我还有3000个这个没有那个顺服这个巴利的是吧。所以他给以利亚就是给了以利亚3个任务啊，然后要就是说要立这个哈薛做亚兰王，要立耶户做以色列王，要立这个以利沙做先知。这三件事情就是让这个以利亚去做，以利亚也去照着去做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加密山的这个大神迹啊，并不是为了拯救北国，也不是为了复兴以色列， 而是要向包括南国犹大在内的历世历代的神的百姓呢显明耶和华是神，让神所预定的人在软弱中能够回转。因此以利亚的侍奉并不是让百姓人人悔改，而是为了唤醒神所拣选的余数。所以在任何时候神都会有一些没有就是说跟随主的人，是吧，这些余数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就是以利亚的伟大的使命，也是将来施洗约翰心智能力。施洗约翰也做了，就像这个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说这个施洗约翰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上帝向这个以利亚显明，亚哈和耶洗别并没有夺走上帝对世界的统治，以利亚并没有必要对上帝的这个旨意来绝望。然后何烈山上的这个声音呢，暗示了更多的事情，神并没有忘记他对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审判临到以色列，但神还会透过他的审判彰显他的怜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新约时代施洗约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像以利亚一样施洗约翰也期待从天上降下火来，他以为耶稣也就是这个降临的救世主吧，他能够像砍树一般砍，就是消灭那些恶人，好带来他所充满祝福的国度。但是他看到是什么，他看到是耶稣所行的是神迹而不是审判，所以施洗约翰感到很困惑。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当时自己因为斥责这个邪恶而被这个关在叙利王的这个狱中，这是施洗约翰当时被这个叙利王关在狱中，他听见因耶稣使死人活过来，但是他解救的行动在哪里呢？如果压迫者没有被审判，那些穷苦和被压迫的人要如何领受神的祝福呢？所以他就发出了这个疑问，他就派人，他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所以看到这个当时耶稣在这之前行了两个神迹一个神迹就是他给这个百夫长是什么，百夫长是罗马军团中重要的一个职业军官，他是负责训练战士呢负责指挥，百夫长他一个人会领导100个人的战队这个百夫长手下这个他一个仆人生病，他就让耶稣去这个他让耶稣去给他仆人治病，但是他说我不配，他跟耶稣说我不配来见你，你也就是说我也不配让你到我们那里去，就是你在那里你只要允许我的仆人就好。所以耶稣就非常这个惊异这个百夫长的这个信心，所以他就行神迹治好了他的仆人，然后还有他也复活了一个寡妇的儿子。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看到耶稣在那里行神迹，但是在施洗约翰看来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对这些恶人实行审判呢？包括你去甚至是去给这个罗马军官的这个仆人去医治。所以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耶稣要来呢不是实行审判，而是承受审判。所以当以利亚和摩西一同站在变相山的时候呢，他们向耶稣谈到了即将来的耶稣之死。我们清楚地看见，要明白神救赎的奥秘呢，只能透过那个加利山上的牺牲而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从以利亚到施洗约翰呢，每一位先知在预告那降临的救主的时候，摩西就是包括摩西都有就是说要预言那要降临的救世主就是弥赛亚摩西他自己就是在生命记18章说，我要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要像你，这个你就是指摩西神说的，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所以上帝就是应许以色列人将来要兴起一位这个像摩西一样的先知这意味着这个未来的先知呢，就是具备有摩西，他有一些重要的特征跟摩西类似的，他可以直接代表 上帝向百姓说话，他要带领和引导上帝的子民，他会带来就是上帝的律法和话语。所以这个是在这个使徒行传也说，也引用了说，摩西曾说过，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再从民中全然灭绝。所以这个使徒行传，这个看到这个斯提凡在这个使徒行传中也引用了这个生命记的这一段预言，就是表明这个耶稣的主耶稣的这个身份哈。然后先知们很痛苦地写下了很多被盗、审判、毁灭的信息，但他们不只是灾难的预言者哈。我们看到这个，觉得这些先知都像乌鸦嘴一样，一直在讲你们要悔改，要神的审判，要不悔改，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你们。但是先知更像是说什么？更像是这个守望者。所以说就是说他们一直是在这个不停的祷告守望，为这个就像是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守夜人一样，盼望那个耶和华将要来的救世主。他们一直在盼望这个救世主，盼望这个弥赛亚哈。所以这个以赛亚书就是62:6就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让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所以看到这个以赛亚就是说他们那些先知，他们也是一像守夜人一样，不停的守望，不停的祷告，然后警告那些百姓。然后这是这个地方讲的耶路撒冷呢，不只是这个古代的耶路撒冷，也具有预言性，指向末世的新耶路撒冷的建立，以及上帝子民在地上完全实现的那个荣耀的景象。然后先知们也衷心的传讲这个信息，他们警告百姓，神会使用外邦的列国做他审判的以色列的器皿。然后神呼召亚伯拉罕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如果以色列因为悖逆而没有达成当初神所蒙的呼召，那么神就要透过惩罚不顺服的以色列来表达自己的旨意。所以以利亚向以色列所宣布的饥荒呢，使得耶和华的话被带到一位外邦寡妇的家，先知以利沙也医治了这个乃曼，也是一个这个亚兰的一个将军哈的麻风病。而这位乃曼正是被兴起要惩罚以色列的亚兰将军，可以确定他被治好了以后继续向以色列征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会透过惩罚以色列来不顺服的以色列来表达自己的旨意，然后让这个外邦人得到这个祝福哈。所以神透过以色列的审判来把祝福带给外邦人，有一个就是说非常好的例子，非常这个完整的这个图画，就可以在这个约拿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找得到哈。约拿就是说先知约拿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我们也查经查过这个约拿书哈，知道这个约拿也是一个挺特别的先知，他不顺服神叫他去往这个他。神叫他去尼尼微，他去往西，往反方向，往他施。他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然后尼尼微是当时超级强权亚述帝国的首都，亚述的军队呢当时正威胁着以色列的存亡。约拿曾经预言以色列将要得到解脱，后来这个国家真的在约罗波安二世的统治下呢享受了昌盛。如果尼尼微从他的邪恶中悔改过来，那怎么办？神会不会放过他们？就是说神要放过尼尼微的话，那以色列不是很危险？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在列王记下这就讲到约拿的这个预言哈，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佛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所以当时约拿就是说传讲神的这个预言，就是说 让以色列得到解脱，当时的以色列。但是在约拿书我们看到神叫他去传这个拯救的信息给尼尼微，是吧？约拿决定为以色列的这个新王而牺牲自己，对吧？所以他不愿意，他四十天，他知道这个他要警告尼尼微四十天之内会被毁灭，但是约拿想那就不执行这次任务，这样的话尼尼微就不会得到警告，是吧？这是先知的这个当时的想法。我们这是约拿，就是当时的这个现在存留下来的这一个浮雕哈，就是看到这个以色列王耶户在尼尼微王面前亲吻地面，在耶户的后面是就是成群的这些人拿着贡物给这些亚述的贡物哈，就是从当时看呢，后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北国是被亚述帝国所灭的，所以先知约拿就不顺服神，他没办法，就是说从他人的角度来讲，他觉得把就是说让敌人得到这个拯救的话，他们就危险，所以当时我们查经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觉得不可理解，就是说，哎，神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不顺服的先知去做这件事情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也不奇怪，就是说从摩西到以利，从摩西到这个约拿，我们看到还有保罗，他们对自己的同胞都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爱自己的同胞的，他不愿意，就是约拿也是，他从他的角度来讲，他愿意为这个以色列人死，他不顺服神，就是说即使就是说自己献出生命，他也要就是说虽然他是很就是说很目光很有限的，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是吧？但是他是心意，就是说他要决定，就是为以色列的新王而牺牲自己。所以神已经呼召他要警告，但是他就往相反的地方跑。所以他这样的决心呢，就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最后约拿他在海上这个去他是个海上航行的时候，非常这个非常这个大风大浪的时候，他能够平静，他已经觉得他要献出命无所谓了。然后看到那些船员看到大风大浪就害怕的时候，然后就去然后让这个当时就是说约拿知道这是为他的原因，他就说这样吧，就是说你们把我丢到船外的话，然后用我的死来换取你们的存活，然后这些人就把这个约拿丢到了海里。最后约拿在鱼腹中，他就是又向神在这个在鱼腹中先知就开始承认，就是说救人是出于耶和华，他到了最深之处，到了死亡之坟的最底部，但神呢放过他一命，把他丢到海上哈。最后约拿就是呢，他就去传扬信息，然后尼尼微城所有全城的这些人都悔改了，然后约拿是对的，他算准，他早就明白神是充满同情与慈爱的神，是吧？然后上帝就放过了尼尼微，然后约拿就说什么，他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他是认识神的，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所以从他的内心来讲，他很矛盾，他一方面他想他知道神是慈爱的，是有怜悯的，一定不会就是说当悔改的时候神是不会去做这些毁灭的事情，但是呢他又不想看到就是说当尼尼微这些强盛以后，他的同胞被攻击被毁灭，是吧？所以他宁愿去死。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约拿他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以色列所蒙受的呼召原是见证神的正义与怜悯，好使外邦呢能够 能够就是说听见关于神的好消息。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说，并不是就是在以色列的眼里，神就是应该拯救以色列，就是把就是所有以色列的敌人都灭掉。但是在神的眼里他是不一样，他是要因为以色列的不顺服，就是说神要通过这个目的是要通过以色列来给万族的祝福，是吧？虽然这个约拿对以色列充满了热忱，但是呢以色列这个充满罪恶的国家呢，还是不能逃过神的审判。神放过了尼尼微，好用尼尼微作为对付以色列的武器。如果以色列使得神的名在列国中被亵渎，那么审判以色列就能使神的名被彰显，透过审判以色列，神把祝福带给列国。所以这也是约拿说就是说不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也曾经预言，耶稣的预言是他也要像约拿一样在地里头三日三夜然后复活。这个复活的神迹呢，将给世界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证明，就是说他说跟尼尼微人对比呢，就是说尼尼微人听了约拿的道就真心悔改了，而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虽然亲眼看见了比约拿更伟大的耶稣，却仍然不信。因此耶稣在审判的日子呢，尼尼微要起来定责世界的罪。这是这个在新约里我们也看到这个约拿耶稣对这个马太福音16:4说，一个淫乱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他们去。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约拿书是一个记号，在这个记号呢，这个在他的记号在耶稣里面实现了。就是说约拿是看到约拿他愿意为这个在船上的时候，他一个人死了就能使全国免于灭亡，这是个好办法。这个这是约拿说他，但是他是在一个不顺服的状况下他发出这个话。但是反看到耶和华那个顺服的仆人耶稣呢，做了约拿在不顺服中所做出的决定，就是说耶稣舍弃了自己的生命，好使救恩临到他的百姓。所以我们也从约拿书上能够看出这个主耶稣的这个神的心意。然后看到这个现在这个罪里的百姓呢，耶和华必须要来拯救他们，拯救这些百姓。因为人类的罪恶所带来的苦就是绝望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一般比他小的人都拯救不了。所以这是这一段是这个先知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哈，就是死亡平原的异象，就是这个被掳的百姓的。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所以神带这个以西结，就是说经过了这个死亡平原，看到这个骸人的景象，到处都是这个骸骨。然后神就问了他一个话，就是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就是按人的标准来讲，显然是不可以复活的。就是说，但是这个以西结知道，就是说他是知道神，他对神是有所认识，所以他说主啊，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所以他不敢回答是还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当时的也许是一个很多的战乱嘛，战乱以后很多这种尸骨啊遍地的那种景象哈，就是让描写到。然后就是耶和华就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说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从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这里，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掩你们，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让这个耶和华给了这个以西结一个任务，就是说不得了的任务哈，让他去传达这个信息给这些骸骨。然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这个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神不但就是说让这些骸骨复活，让这些死亡复活，而且还给他们这个吹，给他们风，给他们一口气息，是吧？让他们这个有神的灵。就是伴随这个意象的应许呢，不只是谈到要拯救以色列，脱离他们被掳的这个，从坟墓中这个被掳过来，更是论到神要将他们将自己的灵注入他们里面，好使这些人呢活过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时的景况，就是说人类在这个罪中，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在罪中，他们是真的是非常凄惨的情况，是吧？已经到了就是说靠人是不能医治了，就是说从人的角度的一些骸骨是不能，就是这是一个意象，就是表示就是说人已经面临这个在最终的死亡，就是说就像保罗说的，保罗在描述这个堕落的世界的时候，就是说世界是死在罪犯过犯罪恶之中，所以靠人的能力是没办法医治的，所以他的情况已经不是人能够医治，一定要就是神亲自来医治。所以如果耶和华不来呢，先知们所说的应许就只是幻想，他们高喊要灾难和毁灭，但他们也宣告神对他们百姓有别的计划。所以以赛亚就是 描绘这个以色列的骄傲如这个大树倒下，就是看到树根，但是呢不是所有的盼望都消失，这些树墩子这个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梨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得存留，这圣洁的种还在这个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就是说神虽然实行审判，有这些大树被砍，但是呢他的树墩子还在，就是说以赛亚就是说还有一个余民，神还留有这些，就是神的毁灭呢不是全面的，神会留下一些余民，然后呢神还会带来更新哈。我们看到这个，当我们看到这个死亡平原的时候，看到这些树墩子哈，我们就想到这种荒凉的景象，非常战乱的景象哈，觉得哎呀，那个是旧约时代的事情，新约我们在恩典的时代，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景象呢？那我就让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也会有这个景象哈。这是在什么？这是在乌克兰的景象哈，这是在加沙的景象。所以在现今时代，虽然我们这个好像我们是在恩典之中，但是如果神不来拯救的话，凭着人类的自己是没办法拯救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变得更好，我们没有变得更好，所以靠我们人的自己的这个力量是没有不顺服神，不顺服这个主耶稣的教导的话，结局还是一样的，毁灭，是吧？所以在这个审判的这个雷雨过后呢，会有应许的这个彩虹出来哈。神说这个以西结书36章26节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用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行我的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神不仅要不只是要拯救他的百姓哈，神是应许他一定会实现，就是说他会拯救百姓，他要除掉他们的石心，要赐给他们一个肉心。对于人在罪里的 在罪里的人他那个心肠是很硬的哈，就是说没办法，就是说去遵行神的旨意，然后神要赐给，就是靠我们人自己去修行，去自我这个提升是做不到，就是说，所以我们就是说，只有神他能给我们这个肉身，神的灵，要一个新的灵，是吧？然后他也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约。所以当我们说了这个旧约新约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新约并不是说在这个耶稣来了以后才有这个词哈，新约是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在耶利米书就提到，就是说耶和华说，人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所以他们要在这个耶利米书，我们就已经看到，就是说神的应许，就是说他要另立一个新约，而且这个新约以后到来的时候呢，就是说他要把这个律法写在我们心上，而不是从这个是字面的遵行，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圣灵的感动来让我们 得到神的这个让我们来遵行神的律例啊。我们看到也有这个当耶和华来的时候呢，神来当新天新地来的时候，神将会有敌国的渔民会和以色列的渔民一同被拯救。所以耶利米书48章47节说，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要使被掳的摩押人，这些都是以色列的当时的人，跟以色列征战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这些摩押人亚门人也都是以色列的敌人，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这个诗篇87章第4节也写，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他讲了拉哈伯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的之中，看那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西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所以到了这个末后的时候，这个耶和华会让这些以色列的这些敌国的渔民也会和以色列的渔民一同都会被拯救哈。然后以赛亚书说，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做的工，以色列是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所以这个神的祝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说连埃及和亚述都要来敬拜。当时埃及和亚述是当时的两个大帝国，就是说两大强国，就是说埃及人和亚述人经常打仗，就是说也是征战哈。然后以色列加到中间就很辛苦，就是要讨好埃及人，要去讨好这个亚述人，就是常常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就是到了末后的时候，到那日就是耶和华日子是，所以这些埃及人要从南方开始旅行，穿越以色列到亚述去敬拜神，而亚述也会这样的旅行，经过耶路撒冷到埃及去敬拜神。所以他会赐给这个为百姓的慈爱，也要赐给这些敌国，敌国神拣选的以色列是，所以神拣选以色列是救赎的方法，而不是目的。所以神拣选的以色列目的就并不是为了我就要拣选以色列来自救，他只是他救赎的一个方法，不是说。但经常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先知啊，在约拿，我们看到 以为这个，包括现在以色列，他们也认为神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以色列，实际上不是，他不是目的，不是拯救以色列，他是通过以色列让全人类得福，是吧？因为这个神不是以色列，不只是以色列的神，更是全地主，全地的主，是全人类的创造者，所以这个神的目的是，当时跟亚伯拉罕讲，我要通过你让万国得福，是吧？所以这也是神的这个目的，拯救的目的。然后救恩的意思呢，就是从邪恶的被压迫者的手中救出神的百姓。神要以他的大能来降临，来毁灭那些掳走他百姓的人。但是呢，百姓被掳的情况呢，就是太惨了，是任何武力都不能救出他们。就是说，因为掳走百姓，这些百姓被掳啊，看到好像是肉体的被掳，但实际上掳走他们是什么？是他们的罪。所以神的借着这个弥迦宣告说什么？就是说，神的胜利不只是要击败他们的敌人，更是要击败他们的罪恶。所以我们看耶稣来，他目的不是为了就是说把罗马人赶走，救出以色列人，但是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的罪从这个人的心中除去哈。所以弥迦书就7:18说，神啊，你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的罪投于深海。就是这个神，他我们得救的真正就是说，根本就是要除去我们的罪孽。所以神守住了他的那个约哈，但是呢，他的子民却违背了约，在旧约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新的应许之约呢？那么单单有神的荣耀的降临是不够的，就是百姓也要出席，就是说如果耶和华降临的时候光有神的荣耀不够， 百姓也要出席。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约书亚、参孙、撒母耳、大卫、所罗门、以利亚、约拿、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这些以色列神的先知呢，祭司、国王，他们都失败了。他们带领了以色列，他们以为这个，他们为百姓祷告，教导百姓，为百姓而战，但是呢，为百姓而向神争论，是吧？甚至，但却无法为他们守住神的约，他们不能站在百姓的位置上，或代替百姓，百姓们需要一位更大的救主，就是这些先知、这些王，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就是说，能够完全满足神的要求，就是说，所以这位救主的到来呢？降临呢，是这个，就是这个与这个义仆同一同降临，就是这个讲到这个神的仆人，就是以赛亚书就讲，对我说，你是我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以赛亚说论到这个神的仆人哈，这个主的仆人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这是谁，就是指的这个弥赛亚，指的主耶稣来讲。所以这个义仆呢，就是是一位什么像摩西一样的先知，也是一位，是一位更好的宗保，是吧？他也是像亚伦一样的祭司，他也有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的祭司，然后也是一个王，是吧？所以这个神的仆人是具有这个先知、祭司和王的这个三重的身份，他是真正的后裔，要透过他万国万民都要被祝福。所以新以色列要在耶和华义仆的位格中被建立，这是这个义仆，就是我们这个谈到这个主的仆人，这个旧约提到这个主的仆人的时候，然后以赛亚说看了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看到这句话我们就想到这个 他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新约这个马太福音，就耶稣从这个受洗的时候一句话，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所以神要决定要派遣自己的那位仆人来降临，并使自己的灵呢充满这个地。所以神所拣选的那位仆人是神所喜悦的，却被呼召呢要忍受这个侮辱和苦难，耶和华的敌人也成为他的敌人，所以对神的侮辱都要落在他的身上。这个诗篇第69篇也提到，因为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然后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以赛亚书53章谈到这个仆人的时候，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缘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在钉了十字架三日之后复活， 他当时 是这个旁边两个是恶人是吧，同埋，然后与财主同葬，都是就是说都被这个以赛亚书的预言到了。所以神的仆人受的这些苦难，他遇到的苦难，他就形容他是毫无家型美容，没有人会要他，他忍受被遗弃的这个感觉，他常常在悲伤之中，那些有权有势的这个骄傲的人藐视他，人们嘲笑他是上帝所遗弃的人，他所受的折磨不正是被神拒绝的记号吗？然而这位仆人要以顺服谦卑之心忍受这一切，他一直都是无辜的义人，但他对于这些刑罚却毫不抵抗。这是他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羔羊，就是像这个被剪羊毛的绵羊那样的安静顺服，这是对神的仆人的一个描述。神这个受苦的仆人的故事呢，就成了一段很长的历史。现在我们始终就是说终于来到这个高峰哈，摩西忍受了以色列人的责难，以利亚为了生存而逃难，耶利米被丢入枯井中，但以赛亚所轮到的这位救世主呢，比所有的先知都还要伟大。像先知们他们忍受逼迫，但与他们不同的是这个仆人他没有罪。大卫为了神的缘故呢忍受侮辱，但大卫也因为自己的罪呢为自己的政权带来羞辱是吧。然后耶和华拯救了他，恢复他的王位，但大卫从来没有高升到神的右边。众祭司们天天献祭，但这位仆人却献上自己当作赎罪祭。神乃是用圣灵高立这位仆人，这位仆人的侍奉呢是要完成上帝的救赎直到地极。所以在先知们信息中，神所高立的这位仆人的降临是和神自己的降临同时发生。在整本旧约中，先知特别强调这个，就是怎么来称呼这个弥赛亚呢？我们知道这个弥赛亚降临，他是和这个伴随着这个神是吧，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这个以赛亚书已经把这个弥赛亚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因此主要给你们一个证照，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这个弥赛亚就是说他的降生是神与他同在，所以是伴随着神一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说耶稣是人但也是神，他虽然就是道成肉身是吧，耶稣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从来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就称这个弥赛亚叫什么？以马内利，与神同在的意思啊。然后基督升天之后过了好多年，然后彼得也写信给这些基督徒们，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正为基督的缘故受迫害。他先他就是引这个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彼得却把这句话改了，是吧？以赛亚说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为你们所害怕的，所畏惧的，你们就要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说，你们就是要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你看他引用了这句话，他就把尊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为圣改成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是彼得，他是认识耶稣的，他知道耶稣是神，是吧？所以他这样子讲。虽然就是说，虽然像我们一样，这些主的仆人凡事受到试探，但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完成了公义所有的要求，果断地迈向死亡，走上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向他们的门徒显现40天，然后升到天上，坐在父的右边。所以人类的一切的历史其实就在诉说耶稣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一直发展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看到这哥罗西书就谈到这个主耶稣的时候，就有这个是著名的这个基督论，就是我们通过这些经文就能更多的认识耶稣。我们就把正好也没声音，我们把这些经文大家看得清，我们就读一遍吧。一遍，爱子，大家一起读一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接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好，今天我们这个课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就做个祷告之后，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主耶稣，真的是来到我们中间，真的是丰丰富富，有主的爱，有主的灵，能够赐福给我们，也你的恩典彰显在我们中间。主啊，求您的灵，你的灵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认识神，也认识耶稣，也与神和好。我们让我们能够生命能够彰显主的荣耀。我们这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